是感谢你，谢谢你给我美好的一天。我们都深深的相信，只要是天父所定的日子，我们就要其中高兴欢喜，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不会收回你的同在，因为你要说你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我们 无论在什么样的日子，什么样的处境，我们都要学习抬起头来仰望你，因为你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最安全的名字就是我们是你儿女，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这是最安全的名字，而且是到永恒的。我们赞美你。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欢迎你的圣灵透过真理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要一个聆听的耳受教的心，我们的心也对准于你，我们的心对准你的话语，对准你的声音。求你再次帮助我们，透过圣灵保惠师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听得讲的同盟益处，靠耶稣名祷告，阿们。好，来到耶利米书第二十章的地方。好，你看到二十章呢，有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当我们火热在侍奉主，我们乐意来传讲上帝的话，或者叫做传道，或者传福音报好信息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有一些会有逼迫的，有人会拒绝的，有人会讨厌的，甚至呢还会有一些陷害的情况发生。你看耶利米呢，从第一章到现在啊，神在母腹当中就已经看到他，并且拣选他成为列国的先知。他听了应该是非常开心啊，他找到他的命定，也知道神给他的这个职分，更重要神给他很重要的这样的启示的恩膏在当中，所以他应该是非常的满足。可是你看到神一直带领他到了二十章的时候，你发现到他开始灰心，他不是没有恩膏，他不是没有神的同在，他不是没有神的话语，他照神的话语去讲，但是结果是不是他想象的这么顺利啊？这个对我们传道人很大的提醒，特别是现代的传道人啊，要常常要向耶稣来学习，对齐这些先前呐、像保罗一样、彼得一样，我传福音谁信呢？谁接受呢？不是人人都接受，但是你记得，只要做上帝要你做的就可以，只要有愿做的心，神就纪念。千万记得，不要把你自己的信心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情况改善上。你不要把你的信心建立在祷告之后情况改善了，祷告之后情况改善了。如果你建立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到很多的落差，并且你的信心会常常起起伏伏。一祷告就开始好像上帝就要照他照你的方式，你就开始会觉得落差很大。其实不是，情况改不改善是上帝的工作，但是你记得不要把信心放在情况改善上，要把信心放在神的旨意上。神的旨意要你做什么，你去做就可以了。很像传道人一样，我该讲的我就讲了，不是全部人都会听哦。但是你讲了你就安心，到底会不会改善，那是他跟神的关系，那是上帝的主权，那是上帝的心意，你就继续做就做了。这个就是看见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那今天焦点在什么呢？要背起十架来传福音，要背起十架来传道，这是今天的主题。所以你看到二十章对我们来讲，这世代需要这样的传道人，需要坚持到底，不灰心不上胆，而且呢不会放弃的传道人。这种传道人呢要跟耶利米来学习。那耶利米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他很真的，他非常真，他里面的挣扎都跟你讲，他里面的逼迫他也跟你讲，里面想放弃也跟你讲，因为他是人，请记得。所以我们都是普通人，但是我们有愿做的心，神就会纪念。所以焦点在背十字架来传道，来传福音。好，这是今天我们看到二十章的焦点。我们一起来读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一起来读一遍。请来，
祭司因麦的儿子巴斯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家，将他家在那里。次日，巴斯户尔将耶利米开家释放。于是耶利米对他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斯户尔，乃是叫你马歇尔米撒毕。”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你自觉惊吓，你也必使众朋友惊吓，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你也必亲眼看见。我必将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并且我要将这城中的一切货财和劳碌得来的，并一切珍宝 以及犹大君王所有的宝物都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仇敌要当作掠物带到巴比伦去。你这巴士户尔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都必被掳去，你和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向他们说服预言说假预言的，都必到巴比伦去，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
好，这是第一段，来注意看一下。来，第一个出现是祭司，是伊麦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巴士户尔。巴士户尔翻译出来就是自由尊贵的意思， freedom glory 的意思，自由尊贵，这是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名字跟那人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人呢，在祭司当中是当什么 chief，他是当领导的，他是当头头的，他是当总管的，在管理整个圣殿的，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有点像祭司长一样，他在管理这个叫做巴士户尔，尊贵还包括自由。他的名字取得非常好听，他爸爸妈妈盼望他成为尊贵自由的人，而且他成为祭司，在常常在敬拜神，也在带大家怎么敬拜，怎么样来祭祀，怎么样来讨神喜悦。好，这个人呢就出现在这地方来。但是他说他听见了耶利米的预言，他心里面非常的不开心，他开始有一个很重要很一个阴谋在当中。这阴谋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预言听得他不爽快，因为他所讲的话，耶利米讲的什么呢？都是说灾难来了，灾祸来到了，遭殃了啦，刀剑来了，毁坏来了，你们呢都会死了，都讲这种预言。他不是讲好听的话，他讲的都是一些警语和警告的话语。所以传福音的人有时候不太容易，你要讲一些比较严重的话，人家会听不进去。但是你讲的确实很重要，因为有关于生跟死、天堂跟什么地狱。所以我们要讲，也不能说讲到最后呢只是好听，然后什么都 OK 的啦，条条道路通罗马，拜什么都 OK 都会得救的，那是乱讲了。有时候有些话呢总是觉得非常让人家讨厌，特别是真理。真理呢一定有排他性，真理有它的绝对性，它一定会排他的、排斥的，因为它是绝对性嘛，真理是如此的，所以我们不能妥协。有时候我们会有觉得说我们怎么讲他听得进去比较重要，但是你记得真理是不能有其他的这些讲法的，它就是真理，它是唯一的道路，它是绝对性的、排他性的。好，你看到吗？先知领受到这样的信息，他已经从神很清楚告诉他的，他勇敢的讲，他传的信息是警戒的信息，警告人，因为灾难来到了，巴比伦带这个君王带的队要战车战马来到当中的，因为我早就看见了。弟兄姐妹，这是先知先见的眼力，上帝给他的，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启示的一个恩赐在当中。这次我跟这个我们师母，然后还有我们团队去到了缅甸这次飞回来的时候刚好是白天的时间呢。那有机会我就在这个上空哇，看到香港哇，看到澳门这样飞过来，下面都很清楚一路上就看到香港这样子飞过来的时候，慢慢它沿着中国大陆嘛，然后自己就飞飞飞飞，会靠近台湾。我第一次看到，原来在台湾的领空飞够高的话，可以看到大陆。飞够高就看到大陆的沿岸都看清楚，因为一路上就这样飞过来，所以其实大陆不远呢。你看地图上好像是这样子可是你觉得你如果在水平线看远不远？很远。每次你在海边西海岸，你在垦丁的时候，大陆很遥远的看不到，没有尽头，其实是看得到的。只要你飞得够高，就看得够远。先知就是如此，我们看不到不代表不存在，因为你不够高，你的身量不够高，你的眼光不够高，你都在地平线。所以我们就是营营积极就在这个而已。事实上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眼睛，让我们能够像鹰一样飞得更高，飞得更高就能够看得更远，知道上帝的心意。一样的，耶利米呢一祷告的时候，神提升他，好当来到神的宝座面前一样。他很清楚现在北方巴比伦已经在动作了，已经在什么招兵买马了，预备要攻击了，已经出发了，已经巴比伦王已经带队战车战马，哇，十万火急要攻击我们的，你们怎么不晓得呢？要赶快悔改 这个就是耶利米的心，他是做警戒的，他是做预告的，他讲的都是真实的，但是不好听。灾祸来到了，困苦来到了，逼迫来到了，国破人亡的这些毁灭的消息来到了。他当他发预言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不想听了，因为怎么看到地平线，好啊，不错啊，现在都很平安啊，没事啊，有没有？大家继续过我们的日子啊，你看到祭司还是在祭司啊，没有什么危险的味道，你不要乱讲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祭司长心里面是瞎眼的，他看不到，他就否定耶利米是从神来的信息，甚至他非常的讨厌。你看到吗？接下来祭司跟先知却杠起来，注意看这个，祭司跟先知却杠起来，先知看见，祭司没有看见，他觉得是你乱讲。你看到吗？你看到第二节，他就杠起来，怎么杠起来？打先知耶利米。弟兄姐妹，如果你被打，你还要传福音吗？愿不愿继续再传呢？敢不敢再传呢？还是打道回府了？弟兄姐妹，看看耶利米，他传道被打，传道被打，我们不是传道被拒绝而已，算什么？所以保罗说，我们传福音，我们没有传到什么头破血流啦，有吗？有没有为福音传福音头破血流的？台湾有吗？没有，可能过去在大陆有了。过去台湾我们听的比较历史事件是泼粪事件，你们听过？用泼塞有吗？那早期的宣教士嘛，对不对？是这样子而已啊，逼迫有，但是好像这样的事件，好像在二轮事件，就是泼粪的事件，那个地方，因为大家都拜偶像嘛，忽然间有个老外来传福音啊，他们就开始谣传啊，这些要来挖我们孩子的眼睛啊，很多的谎言啊，他就被泼粪。但是宣教士你知道吗？被泼粪的时候，告诉他们，你不要泼这份，这份要泼在你的菜当中，还可以当养分。你看他一点什么苦毒都没有，一点灰心都没有。今天才有150年的传福音入在台湾的好消息。今天才有这么多4000多间的教会在台湾蓬勃发展，就是因为有这些不灰心的传道人。愿神帮助我们，不要稍微拒绝就啊打道回府了，算了了。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人，没有错。底下你看到后半段，哇，耶利米也想打道回府啊，耶利米很真的讲到里面的软弱，但是你看到吗？他的处境我们可以想看看，真的不容易。你看全部都反对他，连祭司长都反对他，而且呢把他打得鼻青脸肿。而且他说在耶和华的殿当中，在便雅悯高门内的家，那个叫家所，那个家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关窗啊，这个什么门的地方那个锁头啦，另外呢它是一种刑具，把人家扣起来，把人家揪在一起弯在那个地方，把他扣起来，把他当成重刑犯一样。我来自报告好消息，让你们预备，让你们不要陷入国破人亡的地方，还有悔改的机会。结果你把我当成罪人一样，把我当成假先知一样，把我锁起来，把我扣起来，用枷锁把我锁在那里，使我受捆绑。弟兄姐妹，你可以想看看吗？这个人叫巴斯户尔，名字叫做使人什么自由尊贵，但是他有做这个事吗？没有，他反而什么捆绑人，然后呢使人得的他很卑贱。这个人呢人如不其名啊，很颠倒的在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讲的都很讲到人性的问题，你看到很多的光景在当中。好，接下来他被这个枷锁夹在那个地方，看到第三节，次日巴斯户儿将耶利米开枷释放。所以你可以知道吗？耶利米站在殿当中，你看传讲这些消息，告诉大家一定要悔改，上帝的信息来到，结果是被打，然后结果是被关。那一天他蹲在那个牢里，你觉得如果你是耶利米，你的感觉如何？有没有什么感受？整夜会怎么想？耶稣也被人家关了，被绑过，保罗跟希拉也被关过了，彼得也被关过了，很多的中国早期的教会也都被关过传道人，不是吗？ 我想他们看了这耶利米，他们一定会寻得什么安慰，是吗？因为你不是头一个被关的，因着福音，因着上帝的信息，却遇到这些不平等的待遇，警告你，要你预备悔改，反而被打，那被关，被羞辱，被看成为阶下囚。所以他心里面一定非常非常多的感受在当中。不晓得那一天他蹲到轮里啊，这个监牢的时候，在唱什么歌啊？哀歌，耶利米哀歌，一定泪汪汪的吧？我要爱你好啊，我爱你要救你，结果是你这样对待我，所以心里面一定很难过啦，一定非常伤心，流了不少眼泪，也许整夜都跟神祷告，还是继续代祷，非常的孤单无助在当中。他的传福音一点果效都没有，若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的话，一点成绩都没有，每一次讲都是共辜，是不是？是。要不要灰心啊？可不可以灰心啊？耶利米很孤单啊。好，你看到吗？次日上帝就让他放出来了，这人关他的，把他开他的枷锁。好，耶利米其实整夜祷告之后，上帝跟他讲话，当他开你枷锁，明天会 带你出来，你要对他说，你爸爸妈妈给你一个名字叫拔斯户尔，不是巴斯光年，是巴斯户尔，记得很容易记啊，叫尊贵，叫做自由。 No， 你的命不是这个，上帝给你一个新名字，上帝要给你一个新名字，要警告你，这名字什么呢？耶和华不叫你的名字叫做巴斯户尔，乃叫做马哥尔米撒毕。马哥尔什么？米撒毕。马哥尔米撒毕是什么意思呢？翻译出来叫四面惊吓。什么叫四面惊吓？东西南北都很恐怖啊，这样明白吗？四面嘛，东西南北都很恐怖，接下来你的命运就是如此，你敢动上帝的仆人试看看，上帝为我伸冤，上帝也会来管教你的，你陪别看安呢。你名字是什么？开始改变了，你名字不再叫做尊贵，不叫再叫自由，你的名字叫四面恐怖，就是四面楚歌了，东面西面北面南面都非常的恐怖，你一生会活在恐惧当中，因为你不信上帝先知的话，当然就不亨通了，结果就如此。好，接下来你看到远远的警告他。好，你看到，所以他那天晚上耶利米在唱哀歌，是吗？他跟神祷告，神就告诉他明天会出来，而且他会释放你，而且你要给他新名字。他很清楚上帝要做什么，所以他一开门他就跟他讲，你的名字要改了，改名字。好好，改名字哦。他说什么？耶和华如此说。所以那一天晚上他跟神什么对话？神说，我必使你自觉惊吓，你也必使众仆人啊众朋友惊吓，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你也必亲眼看见。画起来，为什么四面惊吓？四面这么恐惧害怕，你一辈子会活在惊惶当中，因为你看到一个非常凄惨的画面，你不听，你会看见你的朋友亲朋好友直接的被巴比伦的军兵直接亲自的刀杀，你会亲眼看到唰头不见的，哦，那是你的孩子，看到你的孩子已经被砍头了，看到你的亲朋好友一个个被刀剑刺杀，你亲眼看到，请问会不会很大的恐惧？会不会很大的恐惧？一定很恐惧吗？因为亲眼看到刀杀吗？看到这些被掳的，看到这些刀剑吗？亲自的恶责仇敌来杀死他的千万的朋友，你看啊，众朋友都惊吓，必倒在仇敌的刀下，而且你必亲眼看见，看见不仅是亲朋好友，还有你看见那犹大还有这些百姓都被掳去，然后呢有被刀杀的，很多人都会在你眼前，你会亲眼看到吗？一个一个的头会不见呢，一个个的手不见呢，眼睛被挖开了，一个的被践踏在地上，可能横尸遍野，你会亲眼看到。 所以我相信这个人到最后就什么，活在恐慌症里面的了，是不是很大的什么惊吓嘛？上帝已经警告你了，灾难来到，你要带头悔改，救救的机会，你不愿意吗？接下来你会看到，你所讲的都是假的，这些听你的也都会死在刀下。你会看到这些听你的全部都死，你看到对这个人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冲击啊？他看见这个事情，上帝告诉他：“你的名字叫做马格尔米沙比 ，over， 完毕了啦。”结束了，你的凄惨就是如此，你的厄运就是如此，你的结果就是如此，因为你传讲假的信息，我是传真的信息，你是传讲的。你看这个，其实这个祭司呢，传假上帝的旨意，他用神的名字告诉他们说，没关系，太平盛世，一切都平安顺利，不要听信耶利米的话，结果他的人生就走向灭亡的道路。好，接下来神要继续讲哦，并且我要将这城一切的货财和劳碌得来的，并一切什么珍宝，以及犹大君王所得的宝物，好，你看到货财、珍宝、宝物都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所以犹大国富不富足啊？耶路撒冷富不富足啊？很富足嘛，有宝物啊，有财物啊，有很多的宝藏啊，你看到吗？上帝给他们祝福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丰富，但是他们却离开神，他们把荣耀归给偶像去了，荣耀归给自己了，都忘记其实这些都是神给他们的祝福恩典，把荣耀都归给偶像啊！所以神很伤心很难过。所以这些呢，不仅人被杀死刀剑来了，而且所有你们觉得珍宝的全部一扫而空，被掳的这个一扫而空，什么都没有了。你看到贫穷如洗，这个就讲到结果会如此。好，你看到吗？这个人很大的问题，他站在神的殿中，没有传讲上帝的心意，他讲自己的心意，造成大家都走向灭亡的道路。弟兄姐妹，领袖重不重要啊？传道人重不重要啊？很重要。要常常为传道人祷告，不能乱传，不能老是喜欢讨人的喜欢，要讨神的喜欢，讨神的喜欢不一定会讨人喜欢，你讲真话人家不一定都爱听，是吗？是，但是真话却是对的，真话是一个救赎，真话帮助我们走向光明正确得救的道路。愿神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当传道人不要妥协，特别在末世的当中，尤其我们传福音不下有果效，也许会像耶利米一样，但是记得讲神要你讲的就可以了，神感动我们讲什么，照着上帝的话真理，不要违背真理，要记得不要违背你的良心，不要违背真理，我们要照神给我们的真理去分享，不要妥协。 OK， 这个人呢，基本上祭司就是现在的传道人一样，他呢走向错误的道路。好，为什么呢？第六节，来，你这八十户儿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都被什么掳去，你自己也会被掳了。你说平安太是哇，这个太平安，但是神说不对，你会被掳去的，你和你众朋友和这个就是你向他们说什么假预言的，把它画起来。原来这个人讲的都是假的，看到吗？他说我也是先知啊，我也在预言啊，耶利米这假的，我才是真的嘛。你看到吗？这个祭司也把自己当成先知在看。你看我听的神的声音啊，你看圣经啊，律法书怎么说？哦，我告诉你，没事，没事。没事，太平盛世不会有这些，不要听信他，他讲的东西都是假的。 OK， 所以他是假先知，他讲假启示，他讲的假的这个预言，这是说谎言的口在当中运作，说谎言的灵在当中运作，都很好听，很吸引人，很多人都要喜欢听他讲，他可能讲到非常受欢迎的， 但是却带人家走向什么灭亡的道路。弟兄姐妹，再讲一遍，不要大建的教堂就好，不要很多人就对，他到底有没有合乎神的真理很重要，就要找到一个讲圣经的话语的教会。圣经就是让我们很重要的做过滤、做印证、做查验，就是从神的话语当中。好，所以我们记得要以神的话为我们的重心，要以神的话来传讲神啊，这样子，不要只是觉得好听就好，吸引人就好，哇，像糖很好吃就好，很容易就会偏差。所以我们在末世，请大家记得，有些异端已经出现。异端讲的东西就是似是而非，但是对你来讲都很好听。好，但是我们要用神的话，所以感恩我们一章一章在读神的话，每一天有根基，你的生命就知道，哇，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当中。好，你看到吗？这些假的东西造成的整个百姓都跟随他，朋友也跟随他，国家也跟随他。我相信这个人哦，以后这个处罚应该很重啊，是不是？他在世上结果就被神处罚，到地狱以后再站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也很大，因为他也是关键。你看，在对的地方却做错的事情，哦，神要他做祭司，他没有好好传讲上帝的话。好，所以你讲到这边的时候，你发现到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在传福音、在传讲神的话，第一个要记得，上帝的话是绝对性的真理。不要妥协 ，OK。第二个，你提醒自己，传福音不是人人都会听呢、啊。你要记得，有人会怎么会否定，但是不要灰心。第三个，甚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有一些逼迫，有没有逼迫啊？有，只要记得，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看到苗圃八福的八福就讲这个东西，八福。八福里面最后一福气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义就是上帝的国，义就是耶稣，为耶稣的名字传福音的会受逼迫，但受逼迫的时候不要灰心。你注意看下去，在这圣经里面，马太福音讲的为义受逼迫的，你不是第一个，因为过去的先知一样遭受逼迫。但你不要忧心，也不要灰心，反倒要什么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那个叫做眼光，阿们。所以被人家反击各方面伤心一下，但是神说不要伤心太久，反而什么感谢赞美主。所以你读到圣经最后十三节说，你们要向耶和华什么赞美，要向他什么歌唱，就整个意思。让我们学习不要被拒绝就难过了，反而倒要什么欢喜，因为上帝说我又记上一笔在天上了。你看到使徒行传这个啊，这些使徒被逼迫的时候欢喜快乐吗？哇，我们能够为耶稣什么受逼迫啊，又记上一笔了，这叫信心，这个叫眼光。传道朋友们，特别我们的同工们，请大家记得，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而且要欢喜什么快乐，不是忧忧愁愁，倒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不是第一个，因为过去的先知都是这样被逼迫的，但是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阿们。所以我们继续传福音，继续做幸福小组，感谢主。可能有人会误会，没关系，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就可以了。好，这个就是第一段，大家看清楚这件事。好，不要灰心，不要随便丧志。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节到了十一节，第七到十一，预备，请。
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灵路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 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惨谤，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自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怨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得胜，他在他身上报仇。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都必跌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
好，这边就好了，这边讲到第二段，你看到吗？耶利米呢有一些抱怨出来，他的心里面有一些灰心的感觉出来了，但是他呢还是有个过程的当中，因为他是人，请记得他有恩赐，他能够有领受到预言，领受到启示，他是列国的先知，这个都是神给他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耶和华啊，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这劝导呢，其实原文里面有几个意思，一个叫 deceive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啊，我的神啊，你曾经怎么样呢？你曾经愚弄我，你曾经愚弄我。另外什么？你曾经说服我，你曾经说服我要去传这个信息，你曾经这个劝导我，是比较温柔的感觉，实际上他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你好像在骗我一样啊，骗我去传嘛，说传了之后结果是被关了，被打了，被枷锁夹起来了，这是他的一个感觉了，所以他跟神的对话就写下来了，我也听你的劝导了，我就去讲啊，你比我力量了，你比我大了，我也逃不了了，因为我胜不了你了，有没有这个感觉出来？你要我做心腹教主，我也逃不掉了。但是我本身真的很不想做了。我当传道人，其实我不想当了。我要当生意人了，我要当奸商了。我就是不要当传道人了，我就要当长老就好，你就不要当 leader 就对了。可是我逃不了你了，算了算了，你胜得了我，我胜不了你了，就这种感觉。我们有没有这种挣扎过啊？有。你很大嘛，你的手比我大太多了啦，我怎么可以逃离呢？我逃到何处呢？到海的极处，你还在那个地方，是吧？无处可逃啊！算了算了，不跟你讲，反正你就是愚弄我嘛，劝导我嘛，用各种方法要我去当先知嘛，这是他的感觉。好，接下来说，我终日成为别人的什么笑话。人人都什么戏弄我，连我就当先知嘛，结果大家都笑我，取笑我。你看你当什么先知嘛 ？OK， 所以他有没有很大的灰心？用来现在的传道人就是没有果效了，弄了半天没有多少人得救了，就是这样子了，所以他很大的灰心，是不是？很大的难过。上帝给他的呼召跟他的命定很远，上帝说列国的先知，不要列国了，有大国就胜不了了，列国是不是？连自家人耶路撒冷开始的就你看本地本家本乡全部都拒绝，还列国呢，会不会信？预言很强啊，可是在哪边？会不会起怀疑？对，弟兄姐妹，预言是预言啦，实现预言是另外一回事了。Greg 牧师跟你祷告是哇，感动的不得了啦，泪汪汪的啦。可是从这边到实现，又是一条要走的旅程啊。神很早就跟我们跟师母讲，海凯师牧师跟我们讲的。你们很快就会出来开拓了，以后有自己的会堂，以后你们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子。走了十二年，很多很多，原来是这回事哦。如果马上知道，我跟你讲，你会不会干呢、啊？你不要愚弄我哈，兄弟，你做厉害，你找隔壁的，找那个比较没有经验，找他们了，会不会？会。但是神有没有否定灰心的耶利米？没有。神知道人的软弱。人的有限，因为他是窑匠，他造你，他怎么不了解你？ 他早就知道，可是他还是继续做他的工作，他对你有信心，他呼召你一定可以完成他的托付，只要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就可以了。 OK， 他是耶利米真不真呢？他跟神祷告真不真？真。不要只讲好听的，跟神真的祷告，真心的，里面的感觉全部跟他讲。 OK， 好像很大的抱怨哦。你看到、哦、他跟神说，我终日成别人笑话，人都在戏弄我，你看嘲笑我，嘲弄我了。好，第八节，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是开讲，讲道传福音，开始传讲神的话，结果是什么？你看到吗？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强暴来了，强暴来了，刀剑来了，危险来了，毁灭来了。因为耶和华的话已经说出来的，但是结果什么？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为我的什么？凌辱跟讥刺。所以我不要当传道，传神的道结果是这么凄惨。别人都是啊，发旺啊，兴盛啊，我的同学朋友大家都当董事长去了，CEO 去了，我只靠溜溜。有没有出现这个？嗯，他里面的感觉很难过。我是传讲神的话，怎么没有这样子呢？没有大家都欢迎放鞭炮呢？可能 变成人家的什么笑话？每次讲到全心啊，你看他，我们家族没有人去当传道人了，就是这个全心。没想啥哦，爸爸妈妈看不好，哥哥姐姐所有的亲族呢，同样也是，家里的事业不去接，弄个传道，你看到吗？赚了多少钱？都变了的什么笑柄哦？背后人家泡茶聊天，那你看谁家这实在，喊不喊嘛？我他要管，还西班牙系的，应该去西班牙赚钱嘛？蹲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你越讲就觉得啊，真的，我耶利米真的太了解我了，是不是啊？不是，他是耶利米很真的表达，他里面的灰心，他跟神完真的真情流露，神没有否定他的感觉，神安静在听。好，他又讲了。他说我成为人家的笑话，整天人家都在抢我，我是成为别人的什么凌辱跟讥刺，或者叫做讥讽。好，第九节，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我不再讲耶稣了，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不再传福音的话，会怎么样？我又更痛苦，因为心里面有火啊，一直烧烧烧。圣经说什么呢？心里觉得有燃烧的火，我里面有一把火，我里面有一把火，不是愤怒的火，是要传讲耶稣名字的火。而不讲那也不行，讲也不行，你看到吗？哇，这个人实在活着很辛苦哦。不传有祸了，传了祸就在眼前。他这怎么样了？所有的全职同工注意听，我们都经过这些，是吗？所有弟兄姐妹，我们都经过这些，这个叫水火了。我相信只要跟随主的门徒都会经过这些，不是保罗彼得，只要你认真跟随耶稣，很想传讲耶稣的名字，都会遇到这些事里面。你看到吗？他心里面有把火，不能不讲啊！如果塞闭在我的骨中呢，我就会忍不住，不能自己，不要就讲出来了。这个就是圣灵的火在里面燃烧。我就很想讲耶稣，讲来讲去都讲耶稣，什么话题到最后都是耶稣是结论。不讲呢，就睡不着觉；不讲呢，日子很难熬。这个是呼召，这个就是命定。你这样看， 你当约朗看看嘛，去看看嘛，你逃嘛，试试看，你再怎么游泳，再怎么逃，回来还是一样，尼尼微，你看怎么逃嘛，上帝很厉害，你逃动嘛，没关系嘛，逃到，哎呦，怎么回来还是尼尼微？因为神早就预备什么，鲸鱼啊，鱼把你带回来。这个叫做呼召。阿们，愿神帮助我们。既然神的呼召这么清楚，会有灰心，会有拦阻，会有逼迫，会有刀剑，会有笑柄，但是感恩，因为你不是第一个，先知都走这个条道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你是神的代表，恶者已经讨厌你。因为你是列国先知，逼迫比别人多，因为你恩高比别人多，就向你多要。所以你要感恩，因为神看好你，所以这么多的逼迫，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受逼迫，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被锁起来，也不是每个人会被打，你是少数中的少数被打，要感恩，因为你是众列国的先知。阿们。但是当我们遇到这个时候，耶稣的教导八福记得，倒要欢喜快乐，因为在天国的奖赏是大的，那个叫眼光。阿们。所以你看保罗跟希拉锵锵锵在半夜在嘛，跳舞歌颂赞美神嘛，因为他知道八福嘛。弟兄姐妹，我们在八福的教导者，我们都要教这个，我们自己也要活出这个。阿们。我们就是在走八福的道路，不是吗？是，为义受逼迫的信息很少人讲，但是牧师今天跟你讲了，记得倒要欢喜快乐，因为天国的报偿是大的。阿们。以后想多少都是你的，因为你只有你被关嘛，只有你被打嘛，所以神会不会公平对待？会的。阿们。就家族就是你当传道人，你报偿最大，有一天你就真相大白。阿们。你们家族就是你一个，别人都没有，就是你，那神看好你。阿们。欢喜快乐，因为地上的只是水平线，你是在至高处看得很远，看到永恒的奖赏，这个叫眼光。阿们。大家要懂得这个，所以你就欢喜快乐嘛，啊，不然欢喜什么？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才欢喜快乐嘛，这个叫做眼光。耶利米啊，你要眼光。OK， 好，接下来哦，他说我听见许多人财棒四围都是金像，就是我的什么知己的朋友画起来。耶稣我们知己的朋友啊，十二门徒啊，有没有出卖他？是不是用脚什么踢他？有没有这个用假的亲近的 kiss 来到他当中？有没有？有。这是知己的朋友，曾经无饼二鱼的这些喂饱的，现在呢都窥探他，否认他。这个就是耶利米的感觉，他说告他吧，告他吧，耶利米被这些知己朋友出卖，并且要抓去告诉。你看到他被提告，你看到吗？他被控告，心里面一定非常难过。你看这些人不仅笑他，要把他提告，要把他这个控告。所以耶利米真的是活着很辛苦，所以当先知的我们要常常为他祷告。先知不好当，特别是列国先知，为他祷告，他们为格雷格牧师祷告，不容易的。有些其实我们当传福音的都一样了，只是说我们要知道角色就可以。好，接下来哦，他第十二节是确实很重要的，上帝告诉他的一个心得，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画起来。不管处境如何，困境如何，不管反对声如何，或者打我的人如何，或者朋友出卖我，控告我，取笑我，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耶和华与我同在，主耶稣与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灵与我同在， 住在里面的比在外面的都更大，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我就能够承担这些外面里面的压力。刚刚讲的第一段是讲外面的压力，现在讲到什么里面的心里面的压力，他都讲出来了。所以我们读的耶利米很贴心哦，他说什么呢？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把它写下来，甚可怕，画起来。什么叫甚可怕？就是威无可畏的意思。威无可畏，他认识这位神，他与我同在，而且他是一个勇士。你看到吗？他是战士的时候 ，warrior， 他是战士。他不仅是救赎主，他是战士，他为我征战。我靠着他就免于这些仇敌的攻击了。他是为我征战、为我伸冤的那位主。所以弟兄姐妹，到现在你发现到耶利米经过这些关卡困境，神为什么让他发生这个事情？原来一件事而已，让你更认识神。保罗说：“我把万事当成粪土，我要认识基督。”看到这吗？弟兄姐妹，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什么益处？认识他的益处。我们常常不认识他，我们认识可能单方面而已。其实我们的天父爸爸太丰富了，那怎么认识他？透过各样的环境跟处境，让你在最难过最低谷的，哎呀，他是我的救主。有没有？你最软弱的时候，哎呀，他是我的帮助者啊！最穷的时候，哎呀，他是我的供应者啊！最孤单的，哎呀，他是我的陪伴者啊！因为这些经历都是在处境难过的时候，你就请认识他了。不然讲讲的时候啊，他是供应者，根本都没有经历过贫穷，怎么知道什么叫供应呢？你喝那口水都哇，感恩的不得了，因为很渴。有人给你一杯水，你会跟你讲你流下眼泪哦，是不是？你穷到连买泡面都没有，可是有人去供应你免费吃大餐，你会流下很多的眼泪，会不会这样？这叫处境的认识神。耶利米，我要告诉你，这些处境就让你认识我，不是这样子而已。我不是那么单薄的神，我是丰富的神。我们教会叫丰富教会，我们都在经历很多很多的上帝做球给我们的环境，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这是很重要的焦点哦。记得哦，所有的环境叫爱神的得益处。阿们。这个人就开始感恩了啊！原来这个都是为了我认识基督，一切都是要我更认识基督。所以你的焦点不是处境抱怨，而是说这个是不是让我这个机会认识基督。阿们。所以不是求神把处境挪走、困境挪走、这些挪走，是神说我不挪走，所以让你更认识基督。读了出埃及记就知道为什么神要他们走了42站，每一站就是要认识神，不是吗？在旷野不是这个吗？认识基督。阿们。好，接下来我快讲完了。逼迫我的都必什么？跌倒。他的结论是这个，逼迫我的都必什么？跌倒，不能得胜。所以刚讲那个巴斯户尔，你会跌倒的，而且你逼迫我，你试看看上帝会什么？会为我伸冤的。接下来你们必大大的蒙羞，就是没有啊，就是受了永远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都走自己的邪恶的道路。好，接下来两个经文是今天的关键经文，12、13，预备，请试验一人，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
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
好，这段你看到吗？他有个很喜乐的一个结论，一个新的，他说试验义人，把它画起来。神会不会考验他的百姓？他会考验他的仆人，他会考验他的先知，他会考验他的这些传道人呢？会，他在专门试验什么义人？ 他不是试验恶人哦，他是试验什么？义人。你读了圣经，有一句话我们都不太喜欢：义人多有苦难。哎，不是有苦难，是义人多有苦难。耶稣说：“你们一定在世上有什么苦难，但是你们安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有朋友们，读经要读清楚，义人多有苦难。OK， 但是感谢主，我们靠耶稣就能够胜过苦难，并且他试验什么义人？那个试验就是什么考试 ，examine， 对不对？我们要不要考试啊？上帝会考试的，要你合格。考试的目的是让你能够更像基督，认识基督，为你一生的至宝。这个才到结论了。他信的义人会试验，被试验，谁试验？上帝试验。他说：“上帝是查看人肺腑心肠之万军皆化。”神，你了解我，你懂我，反正你都知道，我没有讲你也知道我里面的苦，里面的灰心，或者里面的信心盼望，每一天不一样，我都跟你成名，你都鉴察我，所以我不用装，我不信装，也不用装，我真实就可以了。他跟神对话不要断就可以了。好，你看到吗？求你容我见你身上的什么啊？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为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所以刚刚那一段就是在禀明什么案件了，他里面有很多被告嘛，不是吗？朋友不是要告他吗？对吗？要提告他，控告他，这些黑暗一大堆啊，怎么办呢？感谢上帝，你为我伸冤，你就是大法官，你是天上法庭的那一位大法官，我把我的案件全部向你提。那些黑暗乱传的，这些都不是真的，你知道，因为你是鉴察人心的主。阿们。所以你看他有没有得安慰啊？有，他的心里面得到很大上帝给他启示。另外一段他就开始不一样了，你看他的结论后面呢是积极的：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所以他结论才开始什么教导大家，我们都要跟神歌唱。对谁歌唱？对神唱。你们要向神唱，在处境里面向神唱。我相信保罗希拉可能读了这一段，所以在困境对神唱歌跳舞赞美神，在三更半夜嘛，有这个，因为他知道他是伸冤的神，是为他来报仇的上帝，我对你来歌唱赞美神，因为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你看他的结论何等的这个积极跟正面。好，接下来、他又讲到他自己的过程，心里面的话。好，这是最后一段，来十四节到十八节，预备，请。
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愿那人向耶和华所请父而不后悔的诚意，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
好，这边讲到他灰心到底的情况，他也写下来了。他灰心到一个绝望的情况，他甚至自我什么放弃，而且自我咒诅。我们在读圣经有没有看到神众的仆人也有这种情况啊？求死症候群，以利亚有没有？有吗？对不对？有啊。耶稣在死之前有没有祷告也是这样子的？父啊父啊，可以挪开这个杯吗？祷告几次啊？三次，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因为他承担不住。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日子的时候，会灰心。他甚至自我咒诅说：“我一出生在妈妈的肚子当中，就赶快死了。还没出生之前呢，那个报好消息，那个人呢、也该受咒诅了。”跟我爸爸讲说：“哇，生查甫的呀，哇，毛又胖啊。” 这种人要死啊！你看他不仅咒诅自己，还咒诅那个人，你看到吗？请问有没有灰心到底啊？传道，传道，你看到这样子，灰心绝望透顶啊！他自我咒诅，他甚至想说那些帮我接生的那个人呢、啊，也该受咒诅啊！你把我一出生就掐死就好了，说啊死了，死胎嘛，让我活下来。所以他有灰心的情况，并且他说：“让我像什么呢？像耶和华要倾覆的耶路撒冷啊，那些城镇一样要倾覆的，要这些败坏的不顾惜他们，好不好？像我一样的这样对待我，好，让我早早就死在当中。好，所以他求死，他有极大的怀疑。最后一节说：我为何出胎？为何嘛？”出现怀疑，出了母胎，接下来呢？劳碌愁苦，接下来就是劳苦忧伤的意思。使我的年日，就是我的岁月，充满了羞愧跟什么消逝？那个消灭就是消逝。所以你看到这个结尾的时候，看到他又真实的讲出他里面的心里面的压迫、里面的压力，他自己的灰心，甚至自我咒诅的情况，他不再想去面对前面的这些道路了。他想逃避了，讲穿就是想逃避，不敢面对处境，因为处境真的很难啊。好，这段我再讲一遍来。我们看见耶利米为什么灰心，因为他其实是有期待。正常人，传道人都很喜欢看见神的国被扩展，天天有得救人数加添在神的教会，看见神迹奇事，一祷告病得医治，一赶鬼鬼就出去，彰显神的大能。我们都看见，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但是事与愿违的时候呢，你会继续下去吗？第二个，为什么你会灰心呢？因为你期待落空。你做幸福小组，你期待五个人得救受洗啊，可是这一次却共辜，期待落空就会到灰心，不是吗？那我们怎么不会灰心呢？弟兄姐妹，不是不要期待，不是不要目标，而是你的信心不要建立在期待上，你的信心不要建立在情况改善上。情况改善了，我就有信心了；如果情况不改善呢，那我就没有信心了，是吗？我们的信仰到底根基是什么？风吹雨淋撞着房子，房子也不会倒塌。不是每天都是风和日丽，也有晴有阴有台风天的时候，但是你的信仰不是在你在沙土上，是在磐石上，不是在感觉上，不是在情况改善上，我才要相信你。 No， 如果你的信仰老是这样的情况，你会起起伏伏。我们的信仰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上，阿们。神要你去讲，你讲的其他他负责了啦，结果交给神，阿们。结果交给神，不是在情况感觉改善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一章感恩，愿神帮助我们看见神的话语真的宝贝，而且宝贝的不得了。我们要在你面前常常来学习，以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透过了今天二十章，看到耶利米心里面的感觉，里面的压迫，外面的逼迫，他被打甚至被关，主啊，真的很不容易，没有人要相信他，整个耶路撒冷城都否定他，不接受他上帝来的话语，所以他的灰心很正常。我们在这个台中市传福音也会遇到这些事，但是我们在你面前也不要灰心。我们传福音给家族可能也被拒绝，被人家藐视甚至当笑话，愿神来安慰我们所有的同工，安慰所有弟兄姐妹啊，不可灰心。我们啊，行善不可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了，到时候就会看见荣耀来到了。帮助我们都知道，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我们的，我们要欢喜快乐，要歌颂我们的神，歌颂耶和华，赞美耶稣基督。我们站起来，一起来赞美他，一起来开口来。